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4月9号到4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纽约18场场场售罄，中华文化重现光彩。2025年3月26日至4月13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与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举行18场演出的门票全部售罄。因应观众需求，主办方开放原本视线受阻的边角座位，使得整体售票率平均达到103%。观众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尽管有个别媒体散布不实报道，还有来自中共的干扰与破坏，神韵仍凭借多年来累积的良好口碑与国际声誉，赢得大纽约地区观众的信赖与喜爱。曾在美国、欧洲及亚洲演出，与国际多家著名艺术团合作的前古典芭蕾舞领舞演员 Frank Della Pola 赞叹道，艺术表现堪称完美。
神韵展现神圣之美，法国土伦连5场演出爆满，土伦泽尼特剧场舞台上神韵演员每一个高难动作均赢得台下全场近3000观众的热烈掌声，剧场内气氛既祥和又充满愉悦。4月5号周六，神韵巡回艺术团连续为观众献上2场演出，这是该团今年在当地上演的第4、5场演出，也是连续5场演出票房都爆满，有许多观众久闻神韵大名远道而来，为一睹神韵风采。
神韵波士顿大爆满，精英感悟人生真正目的。继昨天下午的爆满盛况后，2025年4月6日下午，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美国波士顿伯赫王安剧院再次迎来全场大爆满，不但所有的门票全部售罄，主办方还开放了原来不卖的边角座位，现场观众热情洋溢，掌声雷动。王安剧院是美国在20世纪初剧院建筑黄金时代的缩影，其风格华丽而典雅，宽敞的大厅，恢宏的大理石柱，精美的壁画，奢华的水晶吊灯，整体呈现富丽堂皇，因此很多观众在剧院内留影。神韵节目博大精深的修炼内涵，让很多观众深受启悟。高级法律分析师 Jerry Fox 说，如果我们能够接触到更高的神，那才是真正的人类的意义。
世界级演出神韵德国多特蒙德持续售罄。2025年4月10号，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国多特蒙德歌剧院上演了今年当地第3场演出，当晚票房依然售罄，演出结束时观众起立鼓掌，演员3次谢幕，神韵名扬四海，很多观众是慕名而来。当晚就有从荷兰边界过来的观众，还有法国、东欧的观众。一位男士表示，我等了2年了，今天终于看到了，我必须说这是正确的决定，我和太太都特别激动，今后这个将是我们每年固定的家庭节目。2年前一位同事向他推荐了神韵，但他每次都错过了，今年他一看到神韵的广告牌就立刻买了票。他表示，如果知道神韵这么棒，我可能会更努力的买票，真是相见恨晚啊。
面对面讲真相，不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8年秋得法的老学员，在这26年里一直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到了今天。这些年我也历经风风雨雨， 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路上。我基本上是常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一般都是到大集人多的地方去。如果我法觉得多一些，好一些，正念发的清净一点，讲真相就会顺，劝三退的人数也就多一些。多的时候一天能劝退四五十人，最多的一次劝退80多人，一般情况下一次能劝退20-30人。但有时学法少一些，差一些，思想不太清净，正念又不足，劝三退的效果就不佳。我在这15、6个大集上轮番的讲，遇到的人错综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夸赞的，有感谢的，有反感的，有骂人的，有竖大拇指的，也有打人的。记得有一次在集上给一个东北人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骂我，追着我踹了我3脚，也有非法举报的，也有几次把真相台历发到警察手里了。到了派出所，我一般都不配合他们，只是讲真相，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同时找自己的不足。我发现每次被非法绑架时，除了邪恶迫害的因素外，大多数是由怕心引起的。这个怕是旧势力强加的，由于有了怕，所以才多次被非法绑架、抄家，给大法和自己修炼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曾经在一个派出所给审讯的警察党员做了三退，他明白真相后很高兴，看到有别的警察进来后，就赶紧装作审讯我的样子，敬畏一些应付的话。正法时期，我们的责任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其实救度众生都是师父救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去人心的过程。自从师父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以后，我每次送给世人的台历、九评共产党或其他真相期刊里面都夹带着有这两篇新经文的明慧周报。因为我意识到这两篇新经文是创世主对众生的呼唤，所以我给世人发放真相资料时，不管他愿不愿意三退，只要愿看的我就给他。有一次在集市上给了一个人一本九评共产党，当我劝他三退时，他就不愿意，还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怕他把书给糟蹋了，就想把书要回来，他还不给。我平心静气地告诉他，我怕他把书毁坏了，对他家庭和个人不好，怕他有恶报。他说我不毁，我就想看看里边写的是什么。当时我想这个人早晚能得救，实践证明看了这两份带有师父新经文的周报的世人，99%的人都说写得好。
澡堂里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住在天然温泉汤附近，经常去洗澡。因这里来泡澡的人多，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带着大法真相资料，如台历、酒瓶、真相期刊、年画、护身符等。每次去洗澡都能碰上有缘人，愿意听真相得救度。时间长了，明白真相的人也逐渐多了。所以我每次来洗澡，一进门就有人跟我打招呼。他们大多是明白真相后三退的人。有人一见到我就喊，就是好。那意思是，法轮大法就是好。故事一。老丛是一个村的协党书记，也经常泡温泉。有一次，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太理我。我送他一本真相台历，他接收了。可是他走时把台历放在桌子上没拿，再后来见到我时就离我远远的。我心里想，这人也是为法而来的，求师父救救他吧。2023年师父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送给他一份说，老弟啊，这份报纸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不会伤害到你的，更骗不了你。你这个明白人还能上当吗？他听我这么一说，也答应回去好好看看。隔了几天，我正在泡澡，老丛也来了。他特意凑到我跟前，趴在我耳边低声说，你给我的那份报纸我看了，人家说的怎么那么对，真是那么回事啊，说的太好了，你怎么不早告诉啊？我说，我早就想跟你说，可是你不太爱接受啊，现在接受也不晚啊，你这不也明白了吗？你就用丛某某这个化名退出那个邪的东西，保平安。好，谢谢你，大哥。你不用谢谢我，你谢谢大法师父吧。好，谢谢大法师父。这时有个孙老板凑过来了，老丛对我说，大哥，这个人是个党员，他这种人是不会相信的。我笑了，告诉他，他也是个明白人，他比你早明白5年多。啊，他都明白了。老孙是个小老板，手下有80多个工人给他干活，5、6年前就明白真相三退了。他不管是什么真相资料都要，而且还多要，说是要给他的员工们看看，要他的员工们都能平安。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新经文，他看了5遍。故事二。老张是个退伍军人，将近60岁，中共协党党员。3天2天就泡一次澡，可能是受协党谎言的欺骗，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后，对我很不友好，离我远远的，一般不和我搭话。我要给他讲真相时，都把头转一边，不正眼看我，用挖苦讽刺的语言对我，很瞧不起人的样子。几年来也没能给他讲清真相。7年前洗澡的人多，我又碰到老丛，我拿出一本台历给老丛，他高兴地直谢谢我，其他人一看也都想要。我一一地给大家分发，并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诚心念九字真言等，还告诉大家回去一定要好好看看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等文章。人们得到一本漂亮的新台历都很高兴，都表示感谢。我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是我们的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这时有人问我，你们这台历这么漂亮，要花多少钱啊？这些钱从哪里出的啊？是你们师父给你们的吗？我告诉他们，这台历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做的，都是我们这些大法弟子掏的钱。又一人说，那你们不就亏了吗？我说，我们没亏呀，我们自从修炼了法轮功以后，身体都没有病了。20多年来，我从来不进医院看病，连个止痛片都没吃过。光医药费这块，27年来，我为国家省了多少钱，为我自己家庭节省了多少钱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想一想，现在的医院一进门不治病，光检查就得花几千元。我们把省下来的医药费拿出来一部分，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师父虽然没有直接给我们钱，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好身体，给了我们一个好的心态。师父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其实师父等于给了我们一切，包括钱财。这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了。有的说，现在的医院太黑，简直就是一个屠宰场。有的说，这共产党太坏了，好药不报销，报销的没好药。有的说，共产党没有人性，把老百姓当韭菜夹在割。这时我看见老张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议论，眼睛瞅着大家。我对老张说，我这儿还有一本台历，你要不要？老张马上站起来笑着说，我是得好好研究研究，给我吧。我说，共产党这么坏，老天都要灭他了，他贪的钱又不给你，咱们为什么替他背黑锅？退出来保平安，大过年的，谁不希望自己平平安安的？把入党时发的那个时时刻刻准备着为他牺牲的毒誓去掉，做个正常的好人多好啊！你就用张天宝这个化名退出来吧。老张高兴地说，这个名好，行， 退出来，谢谢大哥。我心里想，谢谢师父，这个老张终于退出来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从此老张见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故事三，老刘是南浴池里的主管，认识他后，我想把大法真相讲给他听。当我讲到一半时，他就不爱听了，一提法轮功他就很反感，还说出一些很难听的话，可能被邪党灌得太薄，被邪灵控制了。再加上我也没意识到他背后另外空间的因素。后来我试探着讲了几次，还是不行，就不再讲了。但是当我跟别人讲真相时，他还偷偷地听，听见后就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有时还骂。一般这时我都不跟他接话茬儿。有一次我刚一进澡堂的门，看见他正在拖地，我还没开口他就骂起来了，骂得很难听，而且越骂越来劲。这时谁也没有搭话的，但都知道他骂的是我。骂了十多分钟，负责搓澡的看不下去了，说：老刘，你怎么能这样？你为什么要骂这老头啊？人家刚一进来也没惹你，这大叔多慈祥啊，你为什么骂人家？这时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没骂他。那你骂谁呀？我骂法轮功。我一听心想，完了，这个人彻底完了，没救了。果然等了不到两个月，他和老板发生了矛盾，老板把他给辞退了，他只好到工地找活干，维修酒楼。中午在休息时，楼板落下来了，正好落在他身上，据说把他砸成了肉浆。我听到消息后心情非常沉重，心想，我没能把他救下来，是不是我讲真相讲得不好？我只看表面人的表现，他背后干扰他得救的另外空间的生命与因素也得解决，他才能真正得救。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用真相比救人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花。我今年56岁，修炼大法20多年了，在师父慈悲保护下走到了今天。下面我把用真相比救人的体会与同修分享，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在用打真相电话，面对面讲真相的方式救人的同时，也花真相币救人。我上超市菜市场买东西都花真相币，我平时手里还储存2-3千或3-4千元的真相币给小组同修兑换。我手里储存的真相币换完了，我就不厌其烦地再去同修那儿兑换，手里始终保持有一定数量的真相币，以及及时保证给同修兑换。小组同修跟我兑换的真相币有很多是用零钱兑换的，有的是破损的钱，我每次都耐心地用美文纸把它粘好，因为用胶纸粘的钱超市不愿意收。还有的钱很脏，我就把它洗干净，然后把钱都压平，再用这些钱去跟同修兑换真相币，因为有时同修上银行兑换的钱不够用。我还帮兑换真相币的同修磨过几次钱，因为带蜡的新钱打不上字，同修忙不过来就找我帮忙。磨钱也很花力气，正赶上最热的天，一边磨钱脸上的汗水不断地往下掉，还得不断地清理从钱上磨下来的墨灰，鼻子里感觉都吸进了墨灰。后来同修买了激光打印机，就不用再磨新钱上的蜡了。兑换真相币的同修租的房子到期了，还有4-5台打印机需要维护，我就捐出5000元钱给同修用。我有次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写的是同修用印章盖真相币， 看到有一个很破旧的钱，就没盖章。那张钱上的元神是一个小姑娘的形象，没给她盖章，小姑娘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同修就给这张钱盖上了真相币印章，这个小姑娘就破涕为笑了。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就很珍惜从我手里花出的每一张钱，找回来的钱上我都盖上真相币的印章。我平时买东西基本上花的都是一元的真相币，因为一元钱的张数多，可以多救人，大多数每次都花二三十元的。有的超市缺零钱，收银员就很愿意要。我有一次买东西花一元钱时，收银员说都是零钱真好。我就问收银员要不要换点零钱，收银员说换，我就把包里的一元钱都兑换出去了。还有两次去买东西，众生看到我给的钱都是零钱，就问我还有没有，想和我兑换，我就说有，给他们兑换真相币零钱。我的包里平时还装有200多元的5元10元的真相币。在超市和同修讲完真相顺便买东西时，同修没有真相币花了，就给同修及时的兑换。我知道现在众生去买东西很多都用手机微信去付钱，花现钱的大多是岁数大的，但是我想花出去的真相币即使有的众生看不到，但也是大法的能量场。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回家，我发正念看到众生在查我给的一元钱真相币时，真相币是闪闪发光的。在超市旁边有一个三轮车卖干豆腐的，我基本上都去那买。有几次老板对我的态度很不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有一次发正念时，我看到是这个众生不明白大法真相，我给他真相币时他对我态度不好，但是过后真相币放在他的裤兜里闪闪发光的，真相币发出的能量不断地解体这个众生身上黑黑的业力。我再去花真相币买他的干豆腐时，他对我的态度就正常了。我有一次发正念看到有两排看不到边的一元真相币像扇面一样的摆放，在往我的空间场里进，看上去很壮观。我还看到我花的真相币都放在我的宇宙中的金库里，我还花过几张100元的真相币，在金库里是金顶的形象。还有一次发正念给我显示，一元的真相币在宇宙中是很值钱很值钱的，可以建造很多的宇宙。我还每个月给一个有病业的同修去送明慧音频交流和兑换真相币，因为病业同修走路困难，不能出去讲真相。同修兑换真相币之后，给他的家人去花。有时同修的钱不够换真相币，因为他丈夫每月只给他1000元钱，同修就管我借钱，我就借钱给同修用，他有钱了再还给我。换真相币的同修说要不干这个项目了，我就兑换了10000元钱真相币放在家里，给病业同修每月兑换。病业同修还自己写真相信，让他的家人拿真相信出去给认识的人三推。同修用他的正念指挥他的丈夫、妹妹、女儿用真相币、真相信装有大法真相的小随身听去救人，每月都给我三推名单。同修的妹妹是常人，喜欢听明慧的音频交流，白头发都变黑了。同修的妹妹还把明慧的音频交流给她的好朋友听，她的好朋友很愿意听，听了之后提出要学大法，现在也去学法小组和同修一起学大法了。同修有一天晚上做梦，在梦里他的手上有两颗亮晶晶的钻石，同修说一颗是他的，一颗是我的，我悟到是师父鼓励我们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叩拜师尊。
庆家母终于认同大法好。作者同庆。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这30年的修炼中，时时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师父为了众生操尽了心，在普天同庆513这个神圣的日子里，写出我的修炼故事，以展现大法的美好。我儿子和儿媳在未结婚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两人处对象时情投意合，儿子第一次把我们未见面的儿媳领回家时告诉我他处对象的事，我说没意见，只要你俩好就行。从学法中我们都明白，谁和谁能成为一家都是缘分，都是定好的。两个孩子之间相处得很好，过了一段时间，儿子回来躺在床上闷闷不乐的，还流着眼泪。我说怎么了？儿子说是因为你修炼大法了，他的妈妈极力反对，不让他俩相处了，而并不是没相中我儿子。儿子心里放不下这件事，20多天没有去上班。我想我得去讲真相救他们。我说儿子，咱俩打车去他家吧。儿子说行。儿子也是从小就和我修炼大法的，我和儿子来到他家，和他爸妈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讲了大法红传全世界，教人怎么样做好人，修炼大法的美好。他妈妈虽然没有直接驳斥我，但是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旁边的邻居也来劝说他们说，两个孩子相处得这么好，要是把孩子弄出个三长两短来，你不是干坏事了吗？到时后悔都来不及呢。他爸妈就没再说什么。后来两个孩子结婚了，亲家母住在农村，他家有蔬菜大棚，种了很多韭菜，那年韭菜长势很好，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忙不过来时，就得雇人干活，人工费很贵的。他家也不是太宽裕，如果韭菜不及时收割，就出台开花了，一开花就不能卖了。我知道这种情况后，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事事都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要放下名利之心，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都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就主动去帮亲家干活。但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帮忙割韭菜时，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干活那几天一直在下雨，我就穿着雨靴，早晨坐车去，晚上坐车回。我帮忙连续干了近一个星期，累得真是腰酸腿痛。我想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我就一边干活，一边放大法真相的小广播，在场的人都能听得见。亲家母看我干活实实在在的，高兴地和别人说，我亲家母可能干了，你看人家60多岁的人了，身体多好，人家是练法轮功的。通过我帮亲家母干活的实际行动，也破除了亲家母认为邪党宣传的大法弟子不顾家、不好好过日子的谎言。在和我的不断接触中，亲家母对大法的态度有了改变，对我的态度也完全变了。她明白了大法真相。儿媳有了孩子后，她妈妈住在她家，帮她照看孩子。我就时不时的买些东西送去，也经常去帮儿媳家去干一些家务活，脏活累活抢着干，只要我去就帮她干活。孙女3岁那年，一次我去她家买了几条鱼，我就蹲在那儿收拾鱼。孙女对我说，奶奶你累不累呀？我说奶奶是修炼人，吃苦是好事，奶奶不干就得姥姥干，姥姥照顾你已经很辛苦了，练功人不得替别人着想吗？ 亲家母听了很高兴，对我竖起大拇指说，嫂子，我周围接触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诚实善良的。我说这是大法师父教我的。亲家母有一次和我闲聊时，他说练大法的人真的都是好人。迫害你们初期的时候，有一次我卖菜，有一个练大法的来和我讲真相，我说你再和我说我就举报你。我那时也不明白大法真相，就以为电视上说的迫害大法的谎言都是真的呢。今年过年，我们两家和孩子在一起团聚，我问亲家公，你到底认不认同大法好啊？他说认同啊。我们都笑了。我说认同大法好，你就有美好的未来，什么灾难咱们都摊不上，上天就保佑你了。儿媳也非常的支持大法，也听过一遍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在做事上也能用大法要求自己。儿子和儿媳开个奶茶店，卖的价钱都比别人家便宜些，质量又好，回头客也多。现在经济萧条，买卖不好干，周围同样做生意的基本都赔钱。儿媳家虽然挣得不多，还算能维持生活，别人家还挺羡慕的，这是大法赐给的福分。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大法的形象，我们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世人。我们全家在大法的沐浴下真是其乐融融，感恩师父的洪恩浩荡，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何时
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原是农村人，今年76岁，婚后在农村生活10年，后来搬到县城，99年7月许得大法，当年48岁。得法前因家庭矛盾，我结婚20年，从未跟婆婆叫过一声妈。当我第一天学转法轮，读到12页时，就看到我家天棚上有2个圈套着。当读到24页时，我就感到有一个东西掉进小肚子里，当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通过学法，知道这是师父法身给我下的法轮。用了3天的时间，我就读完了第一遍转法轮。过了不长时间，我非常自然地跟婆婆叫妈了。那时我的婆婆见到别人就说，我家媳妇儿变了，学了大法后能跟我叫妈了，比以前好多了。2002年夏天，我突然间生了一身的疥，医学上叫红麻疹，奇痒难耐，3天3夜不能入睡，只要我用手去挠，就立刻出现红红的、密密麻麻的、带小白尖的小泡泡，很恶心又很吓人。只有练功时感觉能好一点点，有时我真的很难挺得住，但我心中只有一念，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法身时刻在我身边，师父是用这种形式排除我身体里的毒，毒素我必须承受，谢谢师父，谢谢师父。7天后一切恢复正常。还有一次我上吐下泻，持续大约2个小时，那感觉就像马上人要不行了。当时家里没有别人，只有孩子在家，真的就像立刻要断气似的。但我头脑非常清醒，我知道这是宵夜。当时还不懂就是力迫害的法理，是我生生世世造下的业，还不知师父为我承担了多少。我当时就只有一念，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始终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在我的正念和师父的加持下，2个小时我就闯过这一关。当家人回来时，我一切恢复正常。我这个小匣子 音乐播放器，用了20多年，其中有一次出了点问题，不好用了，我就让同修给我重新录了5套功法。其中有一套功法在播放时要再按一下才能运行，很麻烦。我就对这个小匣子说，你为大法弟子所用，是同化法有来头的生命，有点小问题就自行修补吧，将来我师父会给你一个最好的安排。我就这样说着说着，当我在练功时就正常了，不用再按了。现在他还在为我所用，真是神奇。2024年12月10日，我去一老同修家协调一件事情。当走到他家楼梯口，在迈步上楼梯时，突然我的大脑从左往右就没有知觉了。就要摔倒时，老同修从后边把我一下抱住，我的左手也扶住了墙，没有倒下。就在这一瞬间，我打出去一念，我是大法弟子，神的使者，谁敢动我？我的师父就在我身边，解体邪恶。第三步我就迈上去了，谢谢师父又保护了我。得法这29年来，没打过一次针，没吃过一片药。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一直走在正法路上。丈夫2007年得了脑出血，还有腰脱、胃病、颈椎病、骨质增生等各种病。在2009年一个冬天，他独自去朋友家随礼，回来已是晚上，当时是雪大路滑，他一不小心在路上就摔了一个仰八叉，有10多分钟没有起来。后来自己站起来活动活动，感觉没有什么事儿。回家时和我说，我说这是大法师父在保护你，要不就你这个身体摔那么狠，能这样平安无事吗？快谢谢师父吧。他说，真神奇，就我这个180斤大身板，摔一个脸朝天，那动静可大了，就像一块大石头落在地上，咚的一声，我起来真没事儿，真是后怕，谢谢师父。2018年3月份，丈夫因胃出血住院，我俩在吃饭时，他突然手拿不住筷子了，嘴也不能说话了，完全是前些年脑出血时的症状。当时我就赶紧找大夫，又重新换了药。由于他的舌头十分僵硬，只能听到他从舌头里面很艰难地挤出呜呜呜的声音，刚开始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到后来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他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清晨4点时他还在念，我已经能听得非常清楚，他仍然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知道这是他明白那一面的选择，选择了大法，选择了师父。早上6点以后，他恢复了正常。从我修大法那天开始，丈夫就不反对，尤其是迫害开始，他还支持我。当我被非法绑架时，他还保护大法书，在大法中他得到了福报。因本人没有文化，不会写字，同修帮我整理，谢谢同修，感恩师尊，叩拜师尊，叩拜师尊。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生命的灯塔，作者均衡。师父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引自转法轮。我理解是，对于宇宙中的高层生命来说，大法弟子心性的提高，对法认识上的升华及另外空间身体的变化过程，他们是能看到的。 我们平时的一思一念，对大法认识的提高极为重要，因为这一切在另外空间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巨大变化，对于那些另外空间的生命来讲，也是真相，也是希望。2021年，我身边有位同修在外出讲真相时被邪恶绑架。同修虽然当时被放回来了，但是车被当地派出所扣下了，并被非法抄家。此事间接牵连到我。晚上我坐在床上想，他们为什么能迫害大法弟子？理由是什么呢？师父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这件事上，我怎么就看不到一点好呢？这时脑中出现了师父的一段法，在他们看来，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引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当时觉得师父是在借这段法点我，作为旧宇宙的生命来讲，他就是那个层次的生命，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他那个层次旧宇宙法的体现。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但是按照正法的标准，未来宇宙的标准看，他们做的就是不对的。那对的做法是什么呢？我脑中开始在法上理顺。一，我们大法修炼的方式是一旦有修好的，符合大法标准的那部分，就会被师父隔开。那些旧宇宙的生命看到的都是大法弟子没修好的这一面。所以他们认为大法弟子的层次没有他们那么高，他们也才敢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二，那些参与迫害同修的旧宇宙生命，其衡量标准是旧宇宙的衡量标准，在正法中是不被师父承认的，而且是旧宇宙灭时期的标准，距离旧宇宙成时期的标准都很远，那么和新宇宙的衡量标准就更没有可比性。三，真正能救那些旧宇宙生命的是大法，是师父，大法弟子广传真相，救度众生，众生相信什么，选择什么，取决于自己。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威德、荣耀是师父给予的，那是师父的恩典。四，师父说，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引自2003年元宵节法会讲法。想着想着，不知何时，我已经进入了定中，我看到自己盘坐在白色的云雾之上，听到云雾里传来了声音，茫茫雾海，望眼欲穿，众生在盼。我虽然坐在那儿不动，却能看到四面八方，云雾中除了我，没有任何别的生命，但我却感觉整个雾海全是生命。这时，我感到一股极强的能量从小腹部位升起，能量穿过我的身体，穿过大脑，还能穿透我人的思维，它是从微观中渗透过来，升到头顶。我看到那是一根白色的柱子，和脑袋直径一样粗， 升到两三米高时，在其顶端又生出一个红色的圆球，比白柱子直径大一点。我静静地看着，不知它是什么。突然柱子发出声音导航，接着又发出指路灯。我猛然明白了，我的身体此时就是一座灯塔，身体是底座，白色柱子是灯柱，红球是灯头。以前师父在《红银三》诗词中写过，真相就是指路灯，引自《红银三》，真相就是指路灯。我原以为那指路灯只是比喻而已，没想到指路灯是真实存在的。我极为震惊，豁然明白，那些广传真相的大法弟子，对众生来说就是一盏盏的指路灯，能为众生照亮回家的路。这时灯柱开始背师父的诗词，红声震法界，法音传十方，引自《红银二》钟楼。那洪亮的声音仿佛把我从定中惊醒，我睁开眼，呆呆地坐在床上。之后我与这位被迫害的同修交流了我看到的景象和悟到的法理，同修听后感到对法有了新的认识，在法上坚定了正念。第二天警察通知那位同修把车提走，在这过程中警察一改从前的满脸凶恶，对同修表现出了和善的态度。这位同修想起了师父讲过的法，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引自二十年讲法。以上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谈沉迷与手机对我的影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几年来，我在修炼中磕磕绊绊，时而精进，时而懈怠，多次遇到关难。幸亏在慈悲的师父帮助、提醒与呵护下，我一路闯过来了。近几年，我很执着于上网看手机里的小视频，手机一拿起来就放不下，根本无法掌控自己。我一边很享受小视频带给我的片刻精神愉悦，一边又在懊恼中自责，自责自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玩手机，没有好好学法练功，自责自己愧对大法，愧对师父。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真是无孔不入，我在高兴慵懒的时候不自觉地拿起了手机，我在情绪低落百无聊赖的时候又不自觉地拿起了手机。拿起手机那一刻，大多时候都在想，就看一眼，不超过五分钟，不超过十分钟，然后就去学法练功。可是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不自觉地就玩了一白天，玩了一晚上，天天如此，我也很是苦闷。执着于玩手机的后果真的是很可怕，真的就像中了毒瘾一样，很难戒掉。看小视频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占用了我宝贵的学法练功时间，长期看手机还导致了我视物发花，视力下降，影响我的学法质量。尤其晚上睡前看手机还致使我的脑神经兴奋，影响了我的睡眠质量，导致第二天我犯困，精神状态下滑，工作和学法精力下降，如此反复，恶性循环。现在我识破了旧势力对我的干扰与迫害，及时做出了自我调整。现在我的心态平稳了很多，看小视频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我还需要继续改变自己，提升自己， 把看手机的这个求安逸的根彻底拔去。今天我把我看手机的这段执着经历给曝光出来，就是希望还在执着手机的同修提高警惕，放下手机执着，时刻把握住自己，千万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拖垮大法弟子。
由一件小事想到的，作者小袁。网上买了一辆电瓶车，因为电池容量不够，便找商家换了一个大容量的电池，回来需要自己更换，在更换的时候需要同时更换电池架，只是在开始更换的时候用了小一点的螺丝刀把螺丝打花了，这样即使后来使用大的合适的螺丝刀也很难拧下来了，特别是因为螺丝的地方空间狭小，很难使用其他的工具拧下来，当时急得有点不知所措，关键时刻想到求师父，就这么简单的一念，螺丝竟能轻松地拧下来了。大法师父在经文欧洲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其实你天天都在我身边，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可是又不能让你知道，因为你表面还是个常人，修炼到那个状态，你才能够知道。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着我们，那么我们遇到问题，就要向内找找自己，不应该不知所措的。实在没有办法了，还可以求师父。特别注意的是，当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不要认为是偶然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是师父在给我们解决问题，在看护着我们。大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止恶》《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告诉我们，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我理解，只要大法弟子的念是正的，符合法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实在自己解决不了的还有师父呢，所以遇到问题向内找，而不是找外界的原因，才是大法弟子的状态。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一定记得求师父，保持自己的正念不被改变，问题就一定能解决。一点理解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大法给了我一个和睦的家，作者菊花。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修炼前我和丈夫的性格合不来，总因为一些家庭琐事闹矛盾，我感觉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多次提出要和丈夫离婚。97年开始修炼大法后，我的修炼路也是走得磕磕绊绊的，因为我的惰性强，很少看书学法，也没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在心性上没有多大的改变，和丈夫的矛盾还是不断。原先我没有学法小组，后来在汽车站点碰到一位同修给我讲真相，我们就认识了。这位同修很负责任，他看我没有学法小组，就又找来其他同修，我们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有了学法小组后，我和同修就有了交流的修炼环境，我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学法上有所领悟，渐渐地明白了很多大法的法理， 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了，遇到事情能找自己的原因，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在和丈夫发生矛盾的时候，我能平和地对待了。我变了，丈夫也就变了。我变了，丈夫也就变了。丈夫以前遇事急躁，经常发火埋怨我，不管我怎么忙，他从来都不帮我，还总是找茬说我。有时给他指出不足，丈夫不但不听，还讲一些难听刺耳的话。师父讲，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摘录自《转法轮》。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我能处处为丈夫着想，关心丈夫了。我哪里做得不对时，就向他赔礼道歉。看到丈夫有不足时，也不和他争吵了，而是首先找自己，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用我的言行去感化他。丈夫看到我的变化，慢慢的心态变得祥和了，和以前判若两人了。我忙的时候，他能主动地干家务了，还做饭、刷碗等等，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我以前出去讲真相救人，他说我不干正事儿，还发牢骚给我脸子看。现在不但支持我救人，还帮助我救人。我小叔子患了癌症，我给小叔子讲真相，小叔子听不进去，丈夫就着急地说，听你嫂子的，有时还催促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我回来晚了，他也只是惦记，也不生气了，还总是笑呵呵的。以前儿子因我俩吵架都感到很无奈，现在儿子也变得很开心了，我们家里是一片祥和的气氛了。修去怨恨心。修炼前我的怨恨心特别重，我还感觉不到，修炼后通过学法才发现了自己的怨恨心。记得我和丈夫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只给我们买两套行李和一个小电视，还有两样家具，炕被都是用旧棉花弹的。等小姑子和小叔子结婚的时候，给他们买的都是新的，还有金银首饰等。家里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小姑子，他们用淘汰了再给我们。小姑子和小叔子媳妇儿生孩子，我婆婆都去照顾。我生小孩，她没给我做过一顿饭，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怨恨婆婆公公对我们不公。婆婆去世后，公公就来到了我家，那时候我已经得大法了。几年后公公就有病了，我家房子小，屋里就一个卧室，公公睡在床上，我和丈夫就睡在地上，方便晚上能照看公公。公公生病后就不能说话，进食都困难了，大小便都得在床上，我就耐心地伺候他，给公公打流食，每次喂公公吃饭都得将近两个小时，还给他换样的调理，吃啥都得打成沫。我经常对公公讲，是大法改变了我，不学大法我是做不到的。有一次我要参加亲戚家孩子的婚礼，让小姑子来照看他爸一下，他让我点完礼就回家。我说我家亲戚来那么多，我待一会儿再回来。小姑子说不行，于是我就点完礼回来了。是大法教我与人为善，做什么事为别人着想，不怨恨别人，平和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迫害我们的人。我的公公是处级干部，他在邪党谎言的蒙蔽下特别反对法轮功，我就经常地给他放师父的讲法录音，他听明白了大法真相，就退出了党团队。家里来客人了，公公就竖大拇指赞同大法好，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公公在我家卧床了五年， 我不怕苦不怕累地精心伺候他。我家亲戚对我公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公公也感慨万千，经常对我竖起大拇指。我公公去世时，亲戚都为我竖起大拇指。我只是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何时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照顾老人中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金亮。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大家好，我是一名山村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0岁，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今天。由于文化有限，我有很多心里话不会说也不会写，但是我坚定修炼的心，从修炼至今就从未动摇过。自始至终的坚定一念，和师父走到底。从修炼至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来没落下过。有时有特殊的事情，我过后都找时间补上。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我按照师父的法理要求自己，对待长辈和晚辈都无微不至照顾，做到为他人着想，从来不亏待他们。公婆见人就夸我好，非常的敬佩我，对我竖大拇指。公婆去世以后，我又开始担起了照顾叔公的责任。叔公今年90岁，他不能自理，由我们照顾。我为他换屎裤子，大便排不出来，我用手给往出抠，每天早晚两次给换纸尿裤，变着样的给做可口的饭菜，洗一次澡连泡脚要2个多小时。我一点一点给修剪指甲、搓脚，每收拾一次都累得我一身汗。不修炼的丈夫对叔叔都不耐烦，我想自己是修炼人，我要按照真善忍大法来要求自己，丈夫不做我就做，毫无怨言，不求回报。老爷子就愿意在我家，不愿意到别的侄子家去。叔公夸我，我这侄媳妇比侄子都好。其实我要是不修炼，也做不到这一点。这都是修炼大法以后我才能做到的。2014年1月19日，我正在给叔公喂饭，突然我的左耳朵里边像刮风一样，里边还有流水的声音，随着声响耳朵就开始疼。我想这是邪恶对我的迫害，我要全盘否定。从法理上我们知道，对于修炼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都是提高的好机会。第二天是我公公去世的周年纪念日，我孩子的3个姑姑家、姨父家的表姐表妹、表兄表弟都来我家祭奠。我不把邪恶因素对我的迫害当回事，还和平常一样的做饭做菜招待大家，他们也没有看出我的异样。从那天以后，耳朵里边一天比一天疼，疼得很厉害，戴着半个头都跟着痛，白天还稍微好点，晚上疼得根本睡不着觉。我就开始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在练功的时候就不怎么疼了，只要有时间我就多学法，每天练2遍功。儿子回来看我疼得难过，让我吃药。我说我不吃药，这不是病。我心里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排除一切干扰。1个月的时间，耳朵就好了，一点也不疼了。在这过程中，无论耳朵有多疼，头有多疼，我都坚定正念， 毫无动摇。师父又帮助弟子闯过了一关，弟子是真心的谢谢师父。在正法最后的修炼阶段，我要学好法，完成师父教给的三件大事，和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两个党文化现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两个党文化现象：一、不修口；一、传耳过舌。同修之间口无遮拦，与张三说、李四怎么怎么说你来等等，挑起矛盾。这是党文化中形成的习惯。在中国社会，常人之间聊天，大多数都是这样，背后讲究别人传话来拉关系套近乎的。同修可能是没意识到，习惯性的张口就来，觉得两人之间关系要好，说说而已，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已经犯了修炼人的大忌，没有做到修口。二、未经允许就对可信的同修公开另外某某同修的个人情况、所做的具体事情、具体修炼状态和对某些人与事的理解与态度等，可能觉得同修都是值得信任的，没有意识到这是党文化的表现，不尊重个人隐私，不是非得是坏事才叫隐私。这些事情容易让同修之间产生不信任，对形成整体有障碍，也不安全。容易让邪恶和坏人知道我们的具体情况，是否我们应该好好学学转法轮修口一节，嘴严些，不该说的不说，不传也不听。二、恐惧驱动。在大陆，党文化是到处弥漫，党文化的毒害无处不在。中国人教育孩子常常使用威胁恐吓，例如你不好好学习，长大了找不着工作就捡垃圾。中国大陆政府机关各单位传达事情，也常在末尾加一句，如果不这样责任自负。有的同修之间交流也会说类似的话，目的是使自己或者同修更加精进。例如学了师父的新经文后，不是更加明确下一步如何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修好自己，而是变成了我要不这样或那样，旧势力就要下手了等，还是没有跳出丝。跟同修也这么说，旧势力要淘汰一批不好好修的人，你要是不好好修就如何如何了，完不成誓约就如何如何了等等。但这种方法与邪党的所谓教育一脉相承，都是用恐惧作为驱动力，用恐惧来驱动行动，会消磨掉对修炼的热爱，而且不长久，着急进而过去了就会又松懈了，因为不是从内心真正领会法的内涵，而是片面强调旧势力要怎么怎么，反而又跳入了旧势力的圈套。真正认识到党文化的危害之后，也能做到修口。望同修们有时间读一读解体党文化九评。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婚外情的可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当下在中共统治下，世风日下，道德下滑，礼坏乐崩，人心磨变，很多世人把婚外情当作生活的乐趣和追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当今乱世物欲横流中，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却不知 这是中共红魔要摧毁人的道德，让人失德造业，堕入地狱，要把人类直接推向毁灭。一、婚外情可以把人拖向地狱。很多人对婚外情多少有一点认可和理解，认为夫妻感情不和，邂逅心仪异性，互相暧昧或发生关系，并不是太大问题，其实不然。夫妻缘分乃天定，神已安排好，而人按自己后天的变异观念行为做事，不遵照神安排的路走，等于破坏了神的安排。婚外情是一种孽缘，会给双方配偶和子女家人都带来伤害，这是欠了人的。幕后，中共红魔撒下诱惑的迷药，使整个社会都偏离人的正常轨道，人们黑白颠倒，好坏不分，以丑为美，搞婚外情，还认为自己有魅力，有本事。人自己还在追求和要这种不好的东西，自身空间长就会招来邪灵蛇。搞婚外情的人，另外空间的身体会磨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一点点地变成长毛的怪物。在人的空间，这种人的眼睛有的会变成三角眼，有的下半部的脸会变成驴脸、动物脸。搞婚外情本身失德造业，人下意识的转生很容易投生到畜生道，这是对自身的伤害。婚外情的背后是中共红魔的全面操控，让人背离神的安排，让人魔变、受变，让人业大无望，让人堕落到无法救度，最后让神彻底放弃人，下地狱，甚至被销毁。二、修炼人更不可发生婚外情。色欲是修炼人的第一关，也是修炼人的死关。修炼人更不可发生婚外情，否则失德造业，自毁修炼路，招致巨难，或病业迫害，或牢狱之灾，无法修炼成功，给大法抹黑，甚至会被打下去，直接被销毁。同时，这种行为的人会成为修炼人中的败类，变成邪恶嘲笑的对象，弄不好在整个正法历史上会遗臭万年。总而言之，无论是修炼人还是常人，回归传统，按照神安排的路走，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才能有好的未来。
婚姻中的心灵之路，修炼人与非修炼人的碰撞与和解。作者索菲亚。最近一位朋友向我请教关于婚姻中的问题，让我有些发愁，不知道该如何开导她。她和她丈夫的婚姻正经历着严重的摩擦和矛盾，而这些问题的根源正是因为她和她丈夫在信仰上的巨大差异。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是修炼人，而她的丈夫则不修炼。正因为信仰的不同，婚姻中出现了种种困难和误解。朋友在修炼中日渐专注，为了让她先生了解真相，经常揭露中共的种种作为，并对其提出客观评价。这让她先生觉得她偏激，也感到十分不满。最初，她觉得先生被蒙蔽太深，不接受真相，觉得自己讲得还不够，所以随时随地地不停地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变得越来越针锋相对。先生觉得我朋友有些极端，且两人之间缺少了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和共享时光，这让他感到很孤独，也没有空间和他分享彼此的想法。两人没有共同话题，婚姻中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一度产生了放弃的冲动。我能理解朋友的心情，因为这种感受并不陌生。曾经，我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困境。记得结婚初期， 我并不知道我的丈夫修炼，直到婚后才渐渐发现，他开始讲述关于共产党、社会的各种看法，甚至让当时的我觉得他也很极端，像个愤青一样。当时我对这些话题没有太多兴趣，对丈夫的观点产生了排斥感。日复一日，当时我感到越来越无法忍受他沉迷于自己的修炼、工作和政治议题，甚至忽视了家庭和我们的关系。那段时间，我尝试了很多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我看书、咨询朋友，甚至开始跑步、唱歌，来发泄内心的郁闷。但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渐渐感到自己情绪低落，开始出现抑郁的症状。婚姻的困境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韩云门与盲女偕老的故事。韩云门拒绝退掉盲未婚妻，坚守婚约娶之，拒绝陪嫁侍女以保夫妻和谐，最后仕途有成，夫妻和睦。这样的婚姻很让我羡慕。想想古人对于婚姻的理解，深刻且充满智慧，与现在流行的享乐主义、婚姻不忠、离婚频发的现象不同，古人看重的是情谊和责任。婚姻不仅仅是物质和外貌的结合，更是两颗心灵的契约与守护。我不禁回想起自己对婚姻的期许，我并不追求富贵和名利，只希望能找到一个对我真心的伴侣，一个在困境中依旧能够并肩前行、互敬互爱的伴侣。我开始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我的丈夫。他虽然在修炼中非常专注，忙碌于个人事务，但他一直保持着善良、正直的本性。他的言行一直值得我尊重，努力工作，真诚待我。渐渐的，我意识到，正是因为他在修炼中保持着对真善人的坚持，他才会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如此的责任感和宽容。而我自己也开始思考，自己是否也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应有的努力。所以要解决我们婚姻中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改变我们各自的观念和心态。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和环境，成长过程中的观念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南方人和北方人，还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婚姻中难免会遇到观念的碰撞。最初，我与丈夫的碰撞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当我终于认识到这些差异后，我开始放下偏见，逐渐接受他所说的一些道理，也逐渐学会理解他的坚持。在我心态转变之后，我与丈夫终于能够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彼此了解对方的坚持与苦衷，各自找自己的不足。原本我们之间的隔阂与冲突，竟在彼此理解后悄然消解。通过深刻反思，我意识到自己曾受到无神论、进化论教育和党文化的深刻影响，导致我误入了许多歧途。在那段时间里，我对一切传统文化和精神修养都持怀疑态度，甚至对修炼的理念也不以为然。然而，幸好师父的慈悲眷顾，让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最终走上了修炼的道路。修炼让我逐渐明白，只有通过修身养性，提升内在的境界，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过上更有意义、更平和的生活。这一切改变让我深知，修炼不仅是改变自己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通向更高层次的生命之路。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